要降到第十降。我们有八十兴旺降过以后，今天要将五十一位相应新说。在没有将扩问以前，上一次有一位同修写出了几个问题，他希望我给他解答一下。那么我们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做一个解答。在他的问题里边，第一第二上一次解答过了，第三是心说，第四是思心说、性心说等这些疑义，今天就要讲到不予解答。第五，有人说为师是不了义，应如何解释？有人说为师是不了义，这个是受什么影响？受各宗的判教的影响。我们中国大乘八宗，每一个宗都有它判教的方式。比如说华严宗，它是无私判教，给如来的一代四教判为小乘、大乘四教、大乘中教，那么大乘尊教、大乘圆教，分为五个阶段。大意就是说，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五年，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是阿含经，是小乘教。那么第二个时期说的是法相，像是皆深密经，说法相，但是没有说到法性。第三个时期就说到了法性，第四个时期就说到我们真如实性，一命我们的真心。那么第五个时期是圆教，就是说的是华严经。但是天台宗的判教不一样，天台宗也判为无私实教，他认为佛陀成道在三七日以内说华严经，说的大多数的人听不懂，只有大菩萨才听得懂。那么第二个阶段，佛陀就不说华严了，在卢耶院将四圣体、八正道，以后讲的就是四阿含经里边所收集的。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，到第三个阶段里就讲般若经，讲的时间最久，前后讲了二十多年。第四个阶段说法华，第三个阶段说方等，像生满经、维摩诘经。第四个阶段说般若经，那么第五个阶段说的是法华经、妙法莲华经，就是天台宗所注意的经典。三论宗也有三论宗的判教的方式，他认为释迦牟尼佛第一个阶段讲的是小乘，说的是阿含；第二个阶段讲的是法相，说的就是为师；第三个阶段说的是法性，说的就是三轮的缘起性空之意。那么为师宗也有为师宗的判教的方式，我们讲义上边第一四十七页又讲到印度的截线论师，他给唯识宗的教相认为，释迦牟尼佛说法第一个阶段说的是有教，就是说起惑造业而所形成的业感缘起，这就是四圣体八正道的法门。第二个时期说的是空教，说的就是缘起性空，诸法没有固定之性。 没有固定自性就是性空，空性，这是第二个时期。第三个时期说的就是不知于有，不知于空，非空非有的中道教。其他各种还有很多判教的方式，这个拿现代的眼光来看没有多大意义，没有多大意义。因为每一个宗判教判到最后，只有我这一个宗最为出生，是最后的最圆满的。可是我们要是以这个很难说了，如果我们以信仰的角度来说，佛经上说什么我们信什么，如果我们以求真理的角度来说，这种判教方式没有意义，判到最后全是我这一个宗最好嘛。那么不过我们要是拿历史发展的这种实在情形来看呢，唯识宗出现是在佛陀灭度后的900年间，三论宗的出现是在佛陀灭度后的500年间。又这样看起来，唯识宗是佛教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所出的一个宗派。因为在所谓小乘佛教时代或者不派佛教时代，主要的教理是我空法有，我是五蕴祸合的，五蕴离散就没有了我，这一点承认我空。而说到诸法宇宙万有的东西，说诸法是法体实有，三世实有，一切法的本质是实在的，并且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在的，这个是小乘佛教的理论。到了龙树时代就提倡了缘起性空，诸法没有实体，没有本质。为什么没有？拿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，一切的知到最后分析到最后全是能量，全是能，知能可以互换，一切的物质都是用能量的应举而成物质。那么所以说物质分析到最后没有本质，所有的只是能量。以这样来说，缘起性空的理论是对的，诸法有它实体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那么再往后边发展到公元九世纪，不是公元九世纪，佛灭度以后的900年中，佛教的思想更为成熟。我们执着于有固然不对，执着于万法是实有的固然不对，执着于万法是空，万法是都是性空，到后来也生了六弊。生了什么六弊？就所谓由缘起性空而演变成万空断灭空。说认为既然是空了嘛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与世俗体不是舍有，与生一体真理一母。那就是说世俗间也没有什么因果，生一体里边也没有什么真如实相什么的，这就成了发生了六弊。因此才有第三个时期的中道教的出现。中道就是唯识宗法相宗的另外一个名称，因为唯识法相另一个名称就是叫做中道宗。这个就是所谓不执着于有，不执着于空，而行于中道。按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，唯识宗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圆满的，而不是偏执于一边的。其他各宗的判教方式我们这边不做批评，不过真正讲没有多大意义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在历史的传统来看的每一个宗派这个判教啊都是很重大的事情，可是以今天我们了解了佛教发展的历史 国称归基以后，这些盘脚都没有多大意义。所以说双为为师宗是不料以脚，老师说家庭我们对于这个不料以能够说是了解呀、已经是也是很了不起了，也是很了不起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可入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管哪一个法门，我们要能够一门深入去理解去修行，都会有成就。所以说我建议这位同修，第一个不必计较，第二个应该说是为师宗师佛教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才形成的宗派。还有个第六个问题，讲义的第31页说是迷于色，或者是迷于心，或者是色心俱迷，这个要有三廓，廓盘的廓，廓穴的廓，要有三廓讲起。佛经上面常常说一切法，宇宙万法，一切法没有办法一一介绍，只能够以归纳的方法给它归纳分论。那么佛教的归纳方法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归纳为五蕴。说为蕴，事实上又称为五举，我们说它是五种也好，说它是五类也好。色蕴就是一切的物质性的，一切物质性的法通通的归纳在色蕴里边。那么另外我们精神的主体分为手、感受四相，手相行识。物质方面也有个，也有四个题目的。所谓色，色是什么？就是地水火风。色物质之法，物质之法的四个因因素就是地水火风。精神之法，心法，心法的四个因素就是受蕴。我们拿现代的观念来讲，就是心理学上面的感情作用。想蕴就是一个概念，想想。受想行蕴，我们的行为，也可以说最后决定行为的这种意志，它是四心说的作用。那么最后才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的识。因此给宇宙万法归纳到最后，最后只剩下两种法，色法佛经上面称为起识间，就是物质之法；心法就是有情识间，就是我们精神活动的主体。甚至于拿唯识学的立场来讲，唯有内识，没有外境，一切外境是我们心识所变现出来的。那么归纳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法，只有识。如果不照唯识学来说，万法归纳为色法心法，色法心法太简单了。尤其是色法虽然是物质之法，世界上边一切物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，但是它的规律比较简单，那么所以说就称为色物质。而我们的精神作用虽然只是方寸之间，但是精神作用很复杂。所谓明末难张，就是说对于这个人心难以理解，这个时候就给它开展为五蕴。五蕴，色蕴仍然是色蕴，那么下边来给精神作用的心开展为受想行识，这样就成了五蕴了啊。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这样成了五蕴。但是有些人说是啊，你给精神分析的这么清楚，我了解了有受想行识，但是物质之法你只说一个色，我不够了解，能不能够说得详细一点呢？那么因此就给五蕴开展为识而处。识而处是什么？眼耳鼻舌身五根。五根是色法呀，是物质之法呀。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，这个是物质之法。 五根相对的五种境界，色声香味触，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外境，五种境界也是无知之法。那么这个已经失格了。如果拿实处来讲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耳鼻舌身意有六，这个是六根，六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是无知性的，有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是无知性的。一根就是第六摩那、第七摩那识，一根是精神性的，是心法。那么另外呢，六根对六境的时候，色声香味诸法，这样成了十二处了。可是十二处里边的色声香味诸是无知之法，而法境法最后那一个法，色声香味诸法，法境里边一半是精神的，一半是物质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色法里边呢，有可对色，能够对待的、看得到的、摸得到的，但是还有不可对色、无对色，或者称为无表色。而那一种色法，眼睛看不到，手摸不到，那就是精神上边的心法里边的色法。所以说，开悟十二处以后呢，无知之法占了十个半，心法是占一个半。那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了，哦，这样解释以后啊，我对于色法了解了，讲得清楚了，但是对于心法还有点不大清楚。好了，最后开为十八界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，六根跟六境相对而生出六种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。这个时候六根六境六识整个合起来成为十八界。为什么叫做界？各有各的界限，眼睛只能够看而不能够听，耳朵只能够听而不能够嗅，不能够唱，它各有各的范围，各有各的界限。这个时候呢，就称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就称为三廓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有人了然于心法而不明白色法的，就有五蕴开为十二处了。那么又有人对于色法了解了，心法还不够明白的，就有十二处开为十八界了。这个就是迷色迷心，或者色心俱迷，开心法为一个半，开合心法为一个半，开十二处里面是开色法为一十个半。那位同学，那问的那位同学啊，写错了，心法是一个半，一个一根，一个法处说舍色。那么色法里是十个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，再加上法境里边的一半。大致解释就是这样了，不敢再往下边说了，哎，不敢再往下边说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文字比较多一点。问那位同学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灵慧一点呢？有了，哎呦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赶快开始讲第四讲了，讲到六味心说。六味心说，这个是五味百法里边第一味法，就是心妄法，八识心妄。我们上一次讲过了，今天不再重复。我们今天讲第二位法，就是五味百法里边的心说有法。心说，心说这个名称，我们在永不管的时候听起来怪怪的啊。什么叫做心说？心说 因为它是属于心脏所有的，所以简称为心说。好多生疏的名词我们刚一开始用觉得很别扭，可是如果要是用习惯了，也就习惯成自然了。心说又叫做心属，属木的属，因为它里边有51个，又分为6类，每一类有几个的，充满了属木字，所以又称为心属。也称为心相应性，因为它是跟心旺互相呼应的。我们看讲义83页，偏性别境，这是第一段。6位心说是5位白发中的第二位，名叫心说有发，这是属于80心旺所有之法，简称心说，又称心属。心说与心旺的关系有下列3义简例。一，它是恒依于心旺，依80心旺而起。二，与心旺相应。三，起属于心旺。有些人就说了，说这3个条件看起来差不多，怎么恒依喜数，这是不是一样的？事实上，所谓心说也好，心旺也好，并不是像拿刀切西瓜一样的呀。一个西瓜切做8块，叫做80心旺，再切出分出51个小块，叫做51个心说。基本上说，它根本就是一种功能，这种功能指我们建立这一种理论学说的立场来说，给它分得清清楚楚的，这是心旺，这个是心说啊。80心旺里边的第60有51个心说，而第80只有5个心说，是给它分得很有秩序，秩序井然。但是基本上说，如果是指第一议题来说，那根本是没有办法说，因为它根本就是一种能量，它就是一种功能，这种功能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作用，所以才假名实实建立一个名称，这个叫做偏性心说，那个叫做别境心说，这些名称都是我们人为了建立学说给它安立起来的，装上的。那么所谓依于心旺，心说它是恒依于心旺，它的作用就是这心旺作用的一部分，心旺发生了作用，心说跟它互相呼应，起属于心旺，51个心说。51个心说刚才说了，并不是给它分成一块一块的，或者是51个人站在这边，在下边听候命令。那么第60下边就站了51个人，而前50的每一个师下边能够站34个人吗？它基本上是一种功能。大致来说，前50每一师跟34种功能相应，第60跟51种功能相应，第70只跟18种功能相应，而第80只有5种功能跟它互相呼应。所以说大致上来说，依照着经论上来说，经论上就是这么说的，说是它恒依于心旺，与心旺相应，起属于心旺，在它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它是受这个心旺的支配的。心说又上3义建立，所以逮到心说之命。这些心说随着顺微之境，如意的不如意的，如我意的叫做顺，不如我意的叫做微。随着顺微之境而起了爱憎善恶之心，诸成心旺的事业。所谓顺微，这个是我们守心说的作用，有了守就有了爱憎善恶。 认真的说，心妄本身没有善恶，不能够单独造作业力，而必须心说相应方有实力。心说邪惑与心妄互相呼应，以造作善恶之业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，心妄本身没有善恶，而帮助他造善业恶业的是心说的作用，而心说里边有11个善心说，26个烦恼心说。善心说起现性，就是我们所做的就是善业；烦恼心说起现性，所做的就是恶业。这80心妄，每一个心妄好比一个国妄，既然是妄，不能够没有陈述附着，所以心说就好比是国妄的陈述。这个是比方了，比方怎么说啊？既然是成为心妄嘛，他应该是有帮助他办事的人，这是比喻。那么心说有51个，又分为6无为，就是6柱。这6柱心说，往下边看，第一柱叫做偏性心说，这个名词后边解释，现在只念原文。偏性心说5个，它的名称是出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思。第二个是别境心说，5个，名称是欲、生、戒、念、定、慧。第三个是善心说，11个，名称是信、惭愧、无贪、无身、无痴、亲、清安、不妨意、行舍、不害。第四个是根本烦恼心说，有6个，名称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。第5位是随烦恼心说，20个，又分为3柱，就是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大随烦恼。小随烦恼有10个，它的名称是愤、恨、怖、恼、嫉、奸、狂、颤、海嚼。中随烦恼有2个，名称是无惭、无愧。大随烦恼有8个，名称是昏沉、刁居、不信、懈怠、妨疑、失念、散乱、不正直。不定心说有4个，名称是慧、免、寻、次。以上6位一共51个，也就是说我们心识的51种功能作用。以上6位看来，善心说只有11个，而烦恼随烦恼却有26个，一乎我们的善习少而恶习多，使人善行少而恶行多。为什么我们有26个烦恼心说，而善心说只有11个？但是也有自私的经注解上面这样说，他说善心的作用强，恶心的作用不如善心，所以11个善心说的功用嘛，也抵过26个烦恼心说。这是有的注解本上面这样注解的。不过我们看我们今日社会人心，老实讲还是烦恼心给善心压下去了。烦恼心26个，我们看这些名称都是知道很烦恼的。我们往下边讲，我们先看6位心说里边的第1位偏性。偏性，偏性，为什么叫做偏性？普遍而性，这个偏就是普遍，普遍的偏，也可以说是周偏其性的意思。心若生死，这5个心说相应聚气，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，它通于一切心 八识心妄。为什么称它为偏性？它是由事一切，它通于一切心、一切事、一切底、一切性。我们往下边看啊，它第一个是通于一切心，八识心妄。八识心妄每一个识都有这五个偏性心说。第二个是通于一切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第三个是它通于一切性，善性、恶性、无极性。第四个它是通于一切谛，三界九谛。三界九谛这些名词都到后边再解释。三界说为语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九谛无趣杂居谛、定生息罗谛、离生息罗谛等等，这个后边还会详细解释。那么五个偏性心说，它是出左翼受相思。这个偏性心说在我们心识里面作用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只要一起心动意，这五个心说一连串的升起，一个接连一个的。